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呢，很多人在信主之后都很希望主能够呼召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觉得更属灵的事情，或者是呢可以为主去成就一番大事啊，可以蒙召。而所谓的蒙召，许多人觉得就是要全时间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呢，所谓的蒙召并不是单单的指我们一定要离开现在岗位的工作，而投入全时间的宣教，或者是进入神学院去学习，将来做个传道人呢。现在很强调职场宣教。其实刘文个人呢非常能够体会这个部分呢。过去呢，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希望主啊，你呼召我快快的去为你打那美好的仗啊。但是呢，我发现在一开始的前几年呢，上帝并没有呼召我去做我想做的工作，反而是在信主的之后那几年呢，神操练我学习谦卑服侍的工作。那时候的工作是需要去服务许多人的，但是当我每次想到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可以做得美，而且若是我能够在当时呢尽心尽力的做好我当下虽然觉得是很微小的工作，我相信主就必定悦纳。感谢神在那几年操练我，使我真的是看见每一件事情，细微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见证主的名。当我们把一杯水给一个人喝，当我们对一个受伤的人给予他们温暖，当我们服务一个人让他觉得很亲切，其实这都是为主做见证。是的，或许现在的工作你并不满意，你也觉得可以再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留在原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每一件细微的事上，我们仍然尊主为大，仍然求主让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琐事上能够荣耀神，那么这也是为神做大事，你说是吗？无论在世人眼中我们所做的事是大是小，在神眼中都一样宝贵的。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可以向神交账，而且可以安然地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完了，我们可以回到主的家中享受那丰盛的筵席。最近和你读《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刘文心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啊。尤其来到最后一章第20章，谈到死亡，也就是大卫人生的终了了。作者呢，他是以亚比煞跟大卫这一段经文来做这一本书的最后的 ending。毕德生牧师于今年的10月22日安息主怀，享年85岁。他这一生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而且也因着他写了一些有关于教牧方面的书，因此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感谢主，他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继续透过他所写的好书，而使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操练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熟。 读俗世圣徒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留在原地，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留在原地，基督徒享有自由，随时随在都可以运用他们的信心享有自由。因此，你并不需要为了得到救赎而放弃生命中的任何部分。你在什么地位上蒙召，尽可以留在原来的地位上。你可以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而仍然蒙召。你并不需要为了信心或救赎的缘故，在蒙召后放弃婚姻，离开不幸的配偶。如果你已婚，不论你的配偶是好是坏，是基督徒与否，都不能因这个缘故得救或是被定罪。如果你未婚，同样不能因此得救或被定罪。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自由的。这一来，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且一直保持基督徒的身份，你就得救了。相反的，如果你是不信的人，还一直停留在不信的状态，那么你就被定罪了。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意思是对所有我讲到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因为我不教导他们离开他们的岗位而造成混乱不安，而是留在原先的位置，过着安静的生活。因此你可以了解，除了基督徒这个身份外，保罗并不以为有哪些特定的岗位是神圣的。在生命中所有的位置，不论贵贱高低，透过信心都可以带来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在你呼召我之地活出你的样式，且聆听你的声音，忠心地跟随你的脚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入地主圣灵，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毕德生牧师所写，天道出版社所出版，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一章，第20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就要读完这一本书了。如果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任何需要和刘文讨论的地方，能否写信来给我呢？非常期待你的来信呢。好，第20章的整个背景呢，是在圣经的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二章。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毕德生牧师，他提到当大卫身边的臣仆面对大卫的死亡的时候呢，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就去找一个非常美貌的处女，就是亚比煞，来陪伴大卫。但是这个方法呢并不奏效，仍然呢没有办法使大卫起死回生。今天我们要看到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以及妻子拔示巴，他们对大卫的死亡又是如何的反应。一起来看这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20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第二个部分。亚多尼亚是大卫的长子，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是大卫迟迟不死，使亚多尼亚失去了耐心。只要大卫活着，他就成了亚多尼亚前途的拦阻。亚多尼亚长久以来一直要做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大卫就要死了，亚多尼亚心想不需要等得太久了，因为大卫拖得太久还没死，亚多尼亚终于完全失去耐性。他的父亲反正已经没有能力做一个王应当做的事，但是国家不能没有领导者。 而亚多尼亚又是存活儿子中的长子，他来掌权是既合法又尽责的做法。他有两位显赫的重臣支持他，就是祭司亚比亚他和约押将军，于是他就宣布自己为王。他的加冕典礼也是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他大摆宴席，邀请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大卫在垂死的边缘，给了亚多尼亚有些活动的空间，他终于可以展开他的翅膀去实现他的抱负。只要是大卫存在的一天，亚多尼亚就无法称王。一年复一年，亚多尼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用，受限制，他真是迫不及待的要突破这样的捆绑。这是大卫的一生中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首先是亚沙龙，现在是亚多尼亚，两个都是长得英俊潇洒又有魄力，相当自恋的人。两人都认为父亲是他们施展抱负达到自己目标的障碍。现在是亚多尼亚，他不尊重父亲，还当大卫是已经死了，大张旗鼓地做起王来。亚沙龙是想暗杀父亲，亚多尼亚却是当父亲不存在。每一个在我的生命中的人都会成为我的限制，最亲近我的人对我的限制越大。孩子是限制，配偶是限制，父母亲是限制，这些限制不是轻微的不方便，他们有重大的影响，是作为一个人在众多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回避的环境。基于人的天性是希望活得不是像人，却是像神，所以我们常常会幻想除掉这些限制，以他人的死亡作为我们这称王的自我的自由。事实并不是如此，正是接受自己的限制，尊重死亡，叫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那些以祷告的心坚定地活在限制中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当我们想甩掉那些似乎妨碍我们生活的人事物，结果会发现生命不是更丰富，却是更贫乏。艺术家们学习爱惜他们的限制，诗人会尊重如何在十四行诗的十四行限制，把这视作一种自由的形式。画家尊重在帆布画框内的限制，限制了无尽的主观。演奏的音乐家把这视为一种处理这个范围的自由，尊重当前的乐曲的限制，把这视为可以参与另一乐曲的自由，而且这通常是一个更辽阔的音乐世界。作曲的音乐家尊重一个调号的限制，以致能自由地探索那个调子，不受其他调子干扰。我们人都应该学习尊重死亡，不论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死亡。尊重，这是人的限制，人的界限。当我们不越过这个范围，活在这范围内，我们就是真正的人。亚多尼亚看大卫的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不料却给自己带来了死亡。他不尊重大卫的死，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就在他登基不久，大卫死了。根据大卫的遗命，所罗门被高为王，亚多尼亚只成为一个篡位的机会主义者。亚比沙的名字又出现在故事里，这是意味深长的。亚多尼亚抢先登上王位，所罗门已经不加追究，他现在竟变本加厉，他想得着亚比沙为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读这故事的人会想到亚多尼亚爱上亚比沙，这只是因为亚比沙从前在大卫面前的地位。亚多尼亚认为亚比沙是一个连于大卫的权力象征，亚多尼亚认为利用亚比沙可以使自己在国人面前挽回威信和特权，甚至可以颠覆所罗门的统治。所罗门看出这个机会主义者要求的野心，于是下令赐死亚多尼亚。对大卫临死的第三个反应是拔示巴不太令人的满意的反应。拔示巴所做的在内容、方式和时间上来说并没有错，因为拔示巴所做的是必须的。他的责任是确保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他曾经提醒过大卫，大卫也应许了他。大卫的应许重复地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出于拿单的口，其次是拔示巴，然后是大卫。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重心就是这个问题，谁将继承大卫的王位？我们现在是知道答案了，就是所罗门。 拔士巴所做的只是尽他的责任而已，这又有什么错呢？只是止于尽责而已，错就错在只是尽责。大卫的垂死促使拔士巴做出一连串有理但仓促焦急的举动，他要确定大卫坚守他的诺言，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的王位可以从大卫延续下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亚比煞的名字又出现在故事中。当拿单告诉拔士巴关于亚多尼亚的阴谋时，经文告诉我们，于是拔士巴进到内室去见王，王很老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正在服侍王。大卫快要死了，亚比煞在旁伺候，但拔士巴不在。亚比煞在那里是因为大卫快要死了，拔士巴不在大卫身边伺候，因为那里是一片死寂，不再是活动的中心。于是拿单告诉拔士巴马上去见大卫，采取行动，否则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拔士巴所以来到大卫的病榻前，并不是对他垂危的一个反应，而是因为大卫将死所加给他的责任。大卫已经疏于朝政了，他也没有立下遗嘱，如果他就这么死了，国家会变得非常混乱。拿单的指示和拔士巴的介入，使大卫又像一国之君处理国事。大卫坚守了他对拔士巴的诺言，颁下精确的诏书，立所罗门为属上帝的王，要求所罗门继续上帝给他的启示与责任，只是所罗门完成自己对约押、亚比亚他和示每未了的意愿。只有到这个时候，他的责任已经尽了，于是他死了。尽责的拔士巴使大卫又负起他的责任，因为拔士巴的忧心与介入，大卫的王国延续到所罗门的王国，而没有遭到间断。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故事，也是一个神学上的故事。上帝保守他的约，度过人犯罪动荡打击，有时甚至是借用人的邪恶的动机来成就灿烂的开花结果。但是从大卫的故事来说，是有点令人失望的。作为有上帝的形象，得基督的十架救赎，受圣灵祝福的人来说，我们多么希望有个更好的结局。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死。对许多人而言，死常会呈现最坏的一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抓住机会的时刻，是一个履行责任的事。人也就这样做了。大卫的死不能以幻象或情感取而代之。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充满着浪漫的田园美景。如果说是这样，那么他是在欺哄我们。我们最需要的是对真实、富有人性的生命现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感受。人的死是一个基本的经历，而且是非常震撼的隐喻。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事实，这是为着预备我们去过一个拥有耶稣生命的生活，至终才能够复活，得到永恒的生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首片尾曲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心接近我，提 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要看到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希望你不要错过。读完这本书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感想，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或者呢，如果有带到的事项，也希望你在信中告诉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